弟兄姐妹朋友们，接下来拜你凯撒，你杀他的头他也不拜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就搞了一个一国两制。所以邓小平说一国两制，实际上圣经里面早就有一国两制。那个时候呢，犹太省呢，就这个省里边，他是允许他们不下撒代，不下那个就是皇帝改撒啊，就是说跪下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因为犹太人都知道他是上帝的选民，那上帝的选民，那上帝的国在哪里？是神的国，对不对？那他要进神的国。所以那天呢，那个叫尼古丁的人就来找耶稣，而且他是晚上来找耶稣，因为他这么大一个，这个他这个宗教委员会呢，就相当于中国现在或者美国的国会这样的，就是要制定政策，对不对？但是呢，这里我还附带讲一句，就是说他们虽然有这个宗教委员会能够制定这个宗教的管理资料，但是呢他们没有生杀大权。所以你要做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为什么主耶稣最后必须要解到罗马派到这个犹太省的巡抚比拉多手下，他才能够决定说能不能把耶稣钉十字架，对不对？因为这就说明说他们没有这个生杀大权，但是他们有宗教的权利，他们宗教上他们可以判耶稣到底怎么样。他们当时判耶稣是因为他自称为神，是个神嘛。所以主耶稣被带到大祭司面前的时候，问他你是不是神，他说是，好了，他说不用神了，他把袍子一撕，他必须要死了。那怎么办？他们没有圣杀大权，是吧？就解到北劳洞那边。这个你慢慢做圣经就知道。那我们现在还回过来来讲啊，那天晚上尼古提摩去找耶稣的时候，他上来呢跟我们常人一样，他说他对耶稣讲，他说我看出来了，你吧是从上帝来的，你从神里边来的。他说如果不从神里边来的话呢，你所行的事呢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耶稣什么教导人医病赶鬼，是不是带人说了那些个道，要让人得救的道。所以他一看，因为他是搞宗教的，他也因为当时的时候是没有旧约的，是不是他是没有新约的，都是旧约。所以他旧约里边他们都知道，除非是神那边来的人，绝对不可能是瞎子看见聋子听见，不可能的。所以他就要来找耶稣。那耶稣他是神嘛，他知道人心里边想什么，所以耶稣一下子就点到了他。他说你来就是想来问我，你怎么才能够进神的国。那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人若不重生是不可能见神的国，都见不到啊。所以呢，那这个尼古底母就是人的一般的思想咯，那我们也一样了，对不对？如果你在当时，你也肯定会这么想。尼古底母已经是一个很老相当年纪的人，他说要重新生，难道我还要从我的妈妈的肚子里边再生出来一次吗？那他讲的这个轮的逻辑犯罪啊，我怎么重生呢？耶稣说了，除非是吧圣灵把你重生。耶稣就讲了风和圣灵的关系。然后呢，在那个一段的圣经里边，约翰就特别记载了，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万能要归下他。然后后面他又说什么，神愿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好，要一些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听到的，或者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信息，是什么呢？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爱我爱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救。他怎么的让我们得救呢？怎么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国里边的人呢？他说你第一步什么，你要来信耶稣。那我们一信耶稣，耶稣来解决我们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要信他呢？这就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罪人，那耶稣来什么是代替我们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埋葬了，第三天复活，然后又升天回到父神那里去了。所以他在这里，他跟尼哥底母讲的这些事情，尼哥底母在圣经里边当时没有记下尼哥底母到底信没信耶稣了，但是到耶稣上十字架以后，尼哥底母和另外一个财主一起什么去问那个巡抚比拉多，要了耶稣被钉死的尸体拿下来，给他用他们按照当地的风俗，用那个那些的香料给耶稣鼓上包上，然后放到了坟墓里边去。那么从他的这个举动来看，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信耶稣的，不然的话这个犯人你怎么把他拿下来干什么，对不对？所以神的道进到你的心里，人什么重生了，圣灵让我们重生。所以我希望你还没有信主的人，第一次来到我们这边，或者你正在寻找的路上，让你记得说，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是为你为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来到过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我们而死，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活过来。当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可能很铺开的讲，也许你第一次听到，或者你听得不清楚，很欢迎你有机会，你可以跟基督徒，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问问，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正因为主耶稣啊来到地上的时候对神的国度这么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一起来思想啊神的国度。所以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系列，那么我们已经讲了有两次啊，第一次呢就讲神造人的国度到底是为了什么，神造了我们是让我们就在地上，就在今天这个活了什么那些年就好了吗？还是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每天去工作，工作回来休息，管管孩子，星期天来个教会就算完了吗？如果你从整本圣经来看，神有一个心意，就是他是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他有个心意是什么？要让我们这些被造的人能够管理他所创造的万有。所以圣经怎么讲？他说什么？他说要让第一个被创造的亚当是吧，要让他什么是人类的代表是吧，要让他来管理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那个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文学上的描述，对不对？天上的鸟，地里的鱼啊，地下的水里边的鱼，就像太阳像一个新郎出洞房，这些都是文学上的描述。那个意思就是说要让我们什么成为他的管家。所以到了新约结束的时候，启示的时候什么，最后你看到神要从每一个教会里边把得胜的人跟随他的人要选出来什么，跟他一起来治理这个整个这个宇宙，而且将来的世界是不交给天使管。这是我们在第一讲里边啊，第一次的有关神造我们的最终目的里边讲到的。那要进神的国，首先什么？首先要从悔改开始。这是我们讲的第二讲，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特别的讲到，你来信耶稣是什么？是一个悔改认罪重生得救的人，是吧？因为耶稣来讲，他说我来到地上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围在耶稣一起。有一次呢，耶稣去了一个人的家里边，那些人呢是吧，有妓女，有当时大家看不起的不是犹太人的那个收税的人，反而就是很底层的，在所谓就是说很失守宗教行为的人来看， 这些人都是罪人。所以耶稣就讲，他说我来是招罪人的，不是招义人的。然后耶稣又用一个比喻说，他说有病的找医生，没有病的不找医生。换句话就是说，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呢，他是来救罪人的。如果你认为是义人的话呢，他不用来救你，你很好嘛。但是很有意思啊，中国字很有意思的。我们现在繁体字的这个义是吧，一点两个叉，是不是看不出什么了？如果说你把繁体字拿出来看，这个义是怎么写，上面是个羊，下面是个我，这是义。那为什么我的上面一定要有羊才能成为义呢？为什么中国字造的时候义不造成其他的字呢，其他的这个象形文字呢？哦，原来说人有罪，除非这个羊在头上。那圣经就告诉我们了，谁是那个羊啊？耶稣是我们人头上那个带罪的羔羊，他把我们的罪除掉了，那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义人啊，才能够成为一个义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上一次我们特别的讲到的啊，讲到说我们一个人，我们一个人要想进神的国，首先起点就要从悔改认罪开始，这是神的恩典。你能悔改也是神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催逼你，让你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如果你以后听到别人跟你讲，你来到教会信耶稣很好，好什么？祷告祷告找到工作了，你来到教会了找到男朋友了找到女朋友了，对不对？或者说你看看，我来到教会我信耶稣，我的儿子女儿做出去，这些是事实吧，是事实啊。不过有一些也不一定是事实，你不到教会的你拜菩萨也行啊，这些事情你找工作不一定到教会的，拜菩萨都可以，而且有的时候圣灵啊。你找教会来什么？就来认识主耶稣。我们怎么认识主耶稣？我们认识主耶稣从认识主耶稣是谁，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开始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到了神的国度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就是我们要来认识神的国。到底什么叫神的国？那我们今天呢分三点来给大家讲一下。第一点呢，神的国，神的国，那他的国的名字到底叫什么？你说是神的国是啊，但是圣经里面阅读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的好像不是很清楚还是怎么样，因为有的人总结了一下，如果你去看过那些东西的话呢，我以前都看过啊，所以就会有一些的混淆。好，第二个呢，神的国度有没有时期？第三个呢，你我今天在神的国度里边是在处在哪一个时期，该做什么准备？因为神的国是神救人最终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国度里边去，那你我应该怎么在地上做这个准备呢？好不好？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然后我们下面来讲一二三，好不好？一二三，三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怜悯恩典的主，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仅是要得救，乃是要在神的国里边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成为一个跟耶稣基督啊同坐宝座，能够成为神的管家，将来的世界里边神要使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成为他的好管家。天父，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你话语里边的教导，你的话打开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满足得甘甜。今天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让你的话滋润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也滋润所有朋友们的心， 让我们渴慕神的国，愿意进入神的国，认识神的国。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孩子知道孩子在这边说很多的话，如果说这些话不是从你神来的，你就你的圣灵拦阻，让弟兄姐妹听到的是造就，彼此造就的话。愿我们同得造就，同蒙恩惠，一起前进。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讲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讲到说是啊，我们要先要来认识神的国。那认识神的国为什么啊？认识神的国，那神的国的名称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20多年以前信主以后，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大学的一个团契，在大学团契信主以后呢，有些弟兄姐妹呢就送给我一些的书啊，那么其中有一本呢是叫做《斯可夫研经函授教材》，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到过啊，《斯可夫研经函授教材》。那么斯可夫这个牧者呢，他是19世纪18世纪出生的，在美国的密歇根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他呢也非常的勤奋的研究圣经。那么他研究圣经以后呢，后来呢他就也帮助牧的神学院，就牧的就是 Bible Institute， 就是写那个怎么样研读神的话。那他是1922年博士的，到了1928年的时候呢，中国呢就有一个姓陈，成功的陈的牧师，他跟几个同工一起呢就把他的那个教材呢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中文，后来呢就在中国的弟兄姐妹里边就非常的流传，也帮助了很多人。当时我刚信主，我一看那个呢非常高兴，因为那个里边呢他对每一课每一本的书呢都有一个指导你怎么来读。那么他后边呢，他一共有120课，后边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呢是圣经里边一些很关键的名词，他有一些的解释。那么在这个里边解释里边的话呢，他对于神的国度他就提出来了，一个叫天国，一个叫神国。那么他的意思呢，他说神国天国呢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那么这个概念以后呢，因为我当时我也这么读，我也觉得蛮好的，对吧，我就这么接受了。那后来有机会慢慢继续的来读，继续的来思想的时候呢，才认识到这个概念呢是不是圣经这么说的啊，是不是圣经这么说的。如果你记得马太福音19章里边讲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讲有一个少年财主来找耶稣，对不对？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呢，耶稣问他，你平时是不是按照世界的教导做了？他回答，耶稣肯定回答得很好，所以圣经怎么记载说耶稣非常满意，非常喜欢他。然后耶稣说，你要变卖你的所有的，救济穷人，然后什么要来跟随耶稣。好，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啊，圣经怎么记载，他说忧忧愁愁就走了。然后耶稣就说了一段话，他说啊，他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这是23节讲的。24节讲什么，他说比什么，比骆驼进神的国骆驼进神的国呢还容易一点。你看看这个对对，骆驼穿过真言，穿过真言还容易一点。那里边你就看他讲的同样的一件事，是不是 前面讲到什么，这个财主进天国，后面讲到什么，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进神的国还容易。那么难道说主耶稣讲的时候，他天国是一个范畴，神国又是一个范畴吗？首先这个地方就讲不通嘛，对不对？这个都是主耶稣讲的话啊。啊，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我们来看看其他地方主耶稣怎么说的。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啊，那主耶稣有一次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主耶稣特别的讲到，他说啊，有关天国的奥秘呢，这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个意思，你们是谁？就是当时跟随主耶稣的那些使徒们，对不对？然后不叫他们知道，就是很多来光想吃饼喝饱的人，他们听也听不明白。所以你看，这是马太福音13章这一节里边讲了。到了路加福音，同样的一句话是怎么记载的？他说，这里边他说是他是谁？是耶稣。神国的奥秘，这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所以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3章里边，主耶稣用7个比喻来讲天国，天国像什么，天国像什么，天国像什么。这是一个地方啊。如果我们再继续的看下来，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边，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在路加福音7章28节里边，同样的那句主耶稣的话，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同样的话啊，你看在马太福音里边用神国里，到了路加福音就用马太福音用天国，路加福音就用神的国，是不是？这就是刚才讲的那句话啊，是不是？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也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难。看见没有啊，他还容易，是吧？这要说说不定答错了，是吧？看见没有，这里的话不会是两个范畴嘛，对不对？主要是讲的是一件的事嘛。所以同样的话，你看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前面什么就用神的国，后边那句也用神的国。为什么主耶稣在讲的话在马太福音里边用神的国来记，而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同样的话就用马太福音用天国，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用神的国，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在犹太人的概念里边，他们对神是非常敬畏的。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耶和华是后来慢慢翻译以后演变的。实际上按照他们的原来是耶和华的名是不能妄称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们对耶和华都是非常非常的敬畏，是不能随便称神的名的。慢慢发展了，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已经什么，他们就把天作为神来称呼了。所以你看路加福音里边，他特别记到了那个犹太人的这件事，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把父亲分给他的财产随便划掉又回到父亲面前来的人。然后他跟父亲怎么认罪啊，他说啊，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看吧， 这里天他绝对不会说是天空啊，这里天他是讲什么？是得罪了上帝。因为什么？在利未记里边很清楚，犹太人从小就读旧约，利未记是他们最多的摩西五经。他说什么？若有人犯罪，是干犯了耶和华。这小孩子知道我干犯了，我干犯了什么？干犯了天。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使我们看到，因为路加福音呢，因为马太福音呢，是特别的写给犹太人的，特别的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写给犹太人呢，说天国的话呢，他们马上就知道，他们马上就知道这是谁。而路加福音呢，是写给希腊人的，马可福音呢，是写给罗马人的。所以你就看四福音书里边，除了马太福音用天国，但是你要注意啊，马太福音里边也有四次用到神国。神知道我们这些人有的时候就会理智上就会搞来搞去，所以刚才就一个例子就是很清楚嘛，是不是？耶稣自己出来说，神的国、天国一回事。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是因为我原来走过这么一段路，所以我就想跟弟兄姐妹们有这么个分享。所以呢，我们大家有一点的认识到，是说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边。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听人怎么跟我们分析，听人跟我们怎么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先入为主。那么以后呢，我们就形成一个固有的概念。因为真因为分了天国神国两个范畴以后呢，有的时候你听讲到，有的人会讲，亚伯拉罕不是神说要赐给他国吗？他的子孙要什么？要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那有的人就从这里边就引申出去了。那么什么？神有两方的人，一方的人什么？是属地的。犹太人，一方的人是基督徒，属天的基督徒，哪有那么讲啊？对不对？所以你要仔细的去读这个圣经，仔细的思想的时候，你会知道说，神国的概念要很清楚，我们才知道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哪里。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然后到了第二个问题呢，既然说这个神的国天国讲的是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但是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些的地方，你会觉得到底是神在讲这个神的国今天就在，还是神的国将来才在？那我们来看一些的圣经啊。我们知道神的国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有神国的概念的。我们来看看，这是这一段的话呢，是在记载马太福音里边，那里呢是有人，那些法利赛人要来挑战耶稣，是吧？因为他们要挑战耶稣的时候呢，就来问耶稣了。他说啊，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人来的？注意啊，原文里边没有一个上和天，是天上还是地上来的。然后他们呢又彼此商量商量说，我们也不好说啊，如果天上人那就是上帝来的，那我们不承认他不是不对了吗？所以他们不回答了。耶稣说，你们问我，我凭什么权柄做了这些事呢？他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所以犹太人里边他们是有这个天的概念的。所以耶稣有一次他就对那些犹太人讲，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1章31节里边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讲呢，有两个儿子，父亲叫他去干活，那个大儿子呢说我很忙不去干了，然后后来后悔了，后悔什么？他也跑去干了，是不是啊？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故事？然后还有一个儿子呢，就小儿子，小儿子父亲叫他去干，他说好好我去干，结果呢不去干。所以后来耶稣就说了他，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的呢？他们说大儿子。 也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司和税吏和娼妓倒闭你们先进神的国。那换句话就是说，你跟犹太人讲神的国，他们是有些你是有这个神的国的概念。但是耶稣也讲过那句话说，神的国要从他们的手中，神的国要从他们的手中夺去，要赐给呢能结果子的百姓。那里的意思是告诉说，神拣选以色列人，让他们成为他的代表，结果他们成没成为他的代表？没有。所以耶稣最后为耶路撒冷哀哭。原来在神的国要降在以色列人中间，结果什么？他们顽梗不要，所去了，赐给了能结果子的百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教训。所以圣经里边也有地方讲到说，我们什么是野狮子，就在那个真葡萄树上面。所以神既不爱惜他的真枝子，把它砍下来，那我们被接上的，我们是不是也要很小心，对不对？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比别人高明，要常常的悔改，认识自己是谁。这是我们讲到。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啊，这里呢又有一个问题了，是不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法利赛人呢问耶稣，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到呢？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能见的，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很多弟兄姐妹会说，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嘛，是不是？大家都会这么说。好，既然已经在你们心里了，你当然也在我们心里了，这个就是现实的问题了吗？在了吗？那为什么我们教会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愿你的国降临，为什么？哎，是不是圣经的话自己跟自己矛盾？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而且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11:15的时候，什么？要一直到什么第七位的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还要作王直到永远。直到这个时候，是吧？才是我主我基督的国，永远永远。那圣经是不是自相矛盾？不会，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主耶稣是怎么，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自己是怎么来解答这个问题。他说的话是那根标杆，是吧？他说的话给我们有启示，我们从他的话里边，我们得到亮光，说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既在我们心里，我们还要求他派降临。最后什么？是第七位天使吹号以后，大声说：“我主基督的国，永永远远来了。”那主耶稣有一次呢，他说过那样的一句话。啊，在马太福音25:34里边，他说啊，那是什么？那是到了要见主面的那一天了。主说，于是王就是主了，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很清楚啊，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是右边的。如果你还记得读圣经的时候，右边是谁？那个时候叫什么？山羊绵羊，对不对？右边是山羊还是绵羊？你回去查吧，我不说，你回去查啊。那，叶师傅， 那个时候什么，右边的是蒙父神赐福，要来承受那创世以来所预备的果。那很显然，这里有说承受的果。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成立，要你要承受以前是吧，一定是一个准备的时期，对不对？任何一个国家在成立以前做一个准备的时期，所以天国也一样。那如果你从这样的耶稣的话的启示里边来看神的国的时候，那也看到神的国是有两个时期的啊，神的国是有两个时期的。哪两个时期呢？一个呢是承受的时期，那就是刚才主耶稣说的，到有一天主来了，一分开了，对不对？分开以后什么？好，有该承受的尽他承受的果了，承受不了的，那你就在国外边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什么？主是给我们时间，要预备来承受他的果，所以这就是预备的时期。或者说呢，换一个说法呢，就是是一个实践的时期和一个预备的时期啊，实践的时期和预备的时期。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亮光，圣经的亮光里边，神主耶稣自己的话的启示里边，我们来看我们刚才的列举经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在路加福音17:20也不是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这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是讲什么？讲预备时期的国度，对不对？那到了后来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我主基督的国成立的时候，那是讲什么？那是讲实现时期承受时期的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耶稣的啊，我刚才说了，大家如果你回去啊，读圣经，你读马太福音13的时候，那里有千个好像，他讲了七个比喻，主耶稣一口气讲了七个比喻，是吧？他说千个好像杂种，是不是？大家都很熟悉，是不是？耶稣那天讲到的时候，也许正好耶稣是讲比喻的能手，是吧？那天也许讲到的时候，他正好跟众人讲到的时候，他就看见前边那边远远的有一个农夫在那边撒种，他说看了农夫在那边撒种，他就用撒种来讲，他说的时候种撒下去的吧，有撒在好土里的，也有撒在不好土里的，对不对？然后什么要撒好的种，撒好种，是吧？以后呢又讲到荠菜种子很小，但是发出来很大，又讲到了面笑，面笑一般在圣经里边都是讲不好的，是吧？那要我们要防备，是吧？然后又讲宝贝，讲到宝贝的什么？看见有宝贝了怎么办？赶紧要来拿。所以耶稣基督什么？是瓦器里的宝贝啊。讲到珠子的时候什么？如果你挂了一根项链的话，那懂的人啊，我们中间有能够识货的，懂的人那根项链这多少钱不一样的吧，对不对？如果你有这个肚子什么，你会什么？会要花，你要花上很多的去，这是个肚子，然后又说是一个网，海上撒鱼的网。所以说把天国比喻是这些，这个是指的什么？指的是你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就要从主讲的这些比喻里边看看我自己是怎么样，那是对着我们预备时期讲的。然后呢马太福音里边又讲，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扫雅各一同作席。所以弟兄姐妹们，最后这个讲的是什么？那是一个实现的时期。我们大家是不是有这个盼望，有一天我们要到天国里边，我们要看看亚伯拉罕是谁，雅各是谁，以扫是谁，保罗是谁，是不是？我们要一起做事。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讲到了承受时期、实现时期的国度。所以国度有这么两个时期。那么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今天呢，就是说，我就后边再稍稍讲几些经文的，把我们怎么预备呢，就放在下一次来讲，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很重要的消息，我们的长老要跟大家宣布啊。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里边的话呢，它一章九节是约翰写的，对不对？启示录，然后他说他当时是在一个伐木的岛上，他介绍他自己什么，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过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叫伐木的海岛上。这里讲到的过度是讲什么，大家想想看，是吧？是预备时期，是不是？然后下面彼得后书里边讲的是吧，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讲的是什么？实现的国度了，这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并不是什么天上一个地上一个两个不同范畴，不对，是吧？不是，圣经里边不是这么讲。好，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边，然后呢我们先有个祷告，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长老，好不好？天父，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因为国度的真理实在是那么的重要，所以亲自的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认识这个真理，并愿意活在这个真理的光中，让我们真的是有盼望，盼望是有一天我们能在神的国里边跟亚伯拉罕、雅各、以扫、保罗一同住席。神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我们就能够跟他同在。天父，就求你把这样的强烈的信心和信念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用你的话，用你巧妙的手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快跑的跟随你。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天父，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家新年好。好像不像在过年一样哈，我们很快就要过年了呀，所以我可能大家还在睡觉啊，开玩笑，那行吗 ？OK， 好。好，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教堂呢，我们搬进来多久了？大家知道是哪一年搬进来？2014年，对不对？几月吧？对，我们是六月，就是2014年六月第一个礼拜，我们在这边有第一个崇拜，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这里有将近差不多三年半的时间哈。然后呢，我们发觉就是神把就是得救人数加给我们教会，我们也发觉这个我们教会呢，就是现在发觉呢有点小，特别是我们这个吃饭的地方如果大家知道我们在楼下吃饭的时候，就是大家坐得很挤啊，然后比我们平常去那个中国餐馆吃饭还挤啊，所以说坐进去呢没办法走出来呀，然后有些人就是基本上。